平安，都复活了。所以你们对教会的传统还有一点点陌生。当我说基督复活的时候 ，Christ is risen， 那么神的百姓一起回答：他真的复活了 ，He is risen indeed， 他真的复活了。那么当我在哈利路亚的时候，请会众一起阿门：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复活了，感谢赞美主。在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来分享一段宝贵神宝贵的话语。那么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的第十章34到43节。我想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教读这一段经文，我来请大家来印43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一起，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阿们。悲哀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复活主日的清晨，谢谢你让我们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来经历你儿子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经历这奇妙美好的信息，美好的生命，美好的盼望。主啊，求你亲自来打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亲自来触摸每一个干渴的灵魂。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曾经在1987年主办一次国际性的高尔夫球比赛，那个时候各国的高手纷纷组队来参加。由于这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么意大利的队员想利用比赛的空档结伴到内陆来短暂的旅游，希望在野外可以看到袋鼠。是的，各位如果有机会去 Australia， 我想不是看这个 kangaroo， 大概就是要看 kala， 对不对？这个不是无尾熊，大概就是要来看袋鼠。那么这些对服饰坚持高品位的意大利人，穿上了 Gucci 设计师所设计的夹克、旅行袋、手提包、行李袋，就浩浩荡荡的乘坐着吉普车，在澳洲的野地里四处游逛。不过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看到袋鼠。就在整个短暂的旅程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么他们几乎放弃希望之时，一只活跳跳的大袋鼠突然从树丛当中窜了出来，那么迎面撞上了他们所乘坐的吉普车。这是真人真事哦。结果那袋鼠被撞死了，就倒在他们的吉普车前面。大家坐在吉普车上面，这些意大利的高尔夫球国手们，这些人突然愣了一下。哎，大家不是要来看袋鼠吗？哎，那这个袋鼠不就在我们前面吗？就纷纷的下车，那么就仔细的来端详这个袋鼠。哦，原来袋鼠长这个样子。哦，原来袋鼠有胡子。哦，原来袋鼠长这么大的一只袋鼠，哇，大概很重吧，一个人大概也抱不起来，说不定要两个人。那么这个驾驶呢，他就把他的Gucci的夹克脱了下来，就穿在这个死袋鼠的身上。然后大家想说，我们把这个袋鼠穿上这个Gucci的夹克，哇，这可是意大利名牌啊。所以大家就退后，再退后，正准备为这只穿上枯菊夹克的袋鼠照相的时候，这只袋鼠突然从死里复活跳了起来，就一蹦一蹦的 跳进树林里面，损失一件酷居夹克也就算了，可是驾驶的钱包跟车钥匙都在这只那个夹克的口袋里面，就随着袋鼠扬长而去。这服侍有着高品位的尊贵的意大利人，大概从此对袋鼠长什么模样，特别对一只死里复活的袋鼠，大概终身难忘。信，你所相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吗？定主成为基督徒的那一时刻开始，经过了日日年年，这位复活的主是不是又被你放回了坟墓里？如人生只剩下一次机会，或者只有一席尚存，你想为什么做见证，来见证这位复活主吗？四本福音书都不约而同的以基督的复活作为高潮和结束，而使徒彼得正是那几位妇人之外最常在复活叙述中被提到的门徒。当年他和另外一位门徒约翰曾经跑到耶稣的下葬之处，证实了他的坟墓是空的。尼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二节，还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一到十节都提到这件事情。他跑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见到复活的基督之后，返回耶路撒冷，也曾经向众人做见证。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四节，请你注意那两位门徒所说的话，他们说什么呢？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不相信你打开路加福音看看，是不是有这段叙述？已经献给西门看了。福音是四本福音书当中记载基督复活事迹最多的福音书，其中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一间紧闭的房门屋内两度向门徒们显现，彼得是现场的见证人。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九节，不用说，约翰福音的结尾处记载了复活救主在加利利湖畔三次询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是的，如果在第一世纪上半，要在全世界只找一位可以为复活主做见证的人，大概是非彼得莫属了。弟兄姐妹，如果现在在我们竹北圣礼堂的众弟兄姐妹当中找一位为复活主做见证的人，请问可以找你吗？倒转回到第一世纪上半，也就是主耶稣复活并向众人显现之后没有多久的时间，热心传福音的教会执事斯提凡被人用石头砸死。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七到六十节，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那里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腓力到撒玛利亚传福音，还带领了一位来自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受洗，连原本逼迫教会的扫罗都被主转变为传福音大能的保罗。看起来越来越多人信主得救，而原本以犹太基督徒为主的成员的教会也必须面对一个不容易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到底应不应该向外邦人传福音？可以信主得救吗？耶路撒冷大会上面的激烈辩论可以看出，这是犹太人在文化上信仰上的难题和困境。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五节，最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也陷在这些难题和困境当中，不敢福音为复活的救主做见证，我们宁愿考虑人的文化、语言、性别、年龄、职业、贵贱以及好多好多的差异， 胜过为复活主来做见证。总是退缩，失去许多传福音的好机会。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1:16，难道复活的基督不能拯救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吗？常常陷入自己的懦弱胆怯，不敢甚至不愿意向人传福音了。主知道彼得的软弱，但还是要训练他，把他差到当时巴勒斯坦地行政中心的该撒利亚，让他像一位外邦统治者，一个罗马军团的百夫长以及他的家人来传福音。使徒行传10:34-43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看见了彼得是如何来见证这位复活主的。首先，彼得向百夫长做见证，揭露了神救恩的计划是借着复活救主拯救万邦万民。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彼得明白神不偏待人的救恩计划，跨越了种族的藩篱，向压迫犹太人的统治者罗马人传福音。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对彼得和犹太人来说，外邦人本来只配做地狱的柴火。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当年犹太人他们对人种的划分，你会非常的惊讶。当然祭司长是在人种划分或者他们认为尊贵或卑贱的这个表里面的最上层，当然还有法利赛人。你知道下层包括什么样的人吗？包括税吏，包括妓女。你知道外邦人排在哪里吗？如果我们华人、中国人、台湾人要列在这个表格里面，那么对不起，只能够在最底层，比税吏和妓女还不如。甚至于当时的犹太人，犹太的拉比还讲出这样的话：外邦人只配做地狱的柴火，连被烧在地狱都没有资格。像为什么在加拉太书1那里，彼得跟保罗之间有一些特别的冲突？他原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而且是外邦人，可是有一些弟兄从雅各那里过来，他过去的那种特别的文化情节，过去的活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的那种特别的影响就跑出来，就冒出来了。他就站起来就离开了那个饭桌。可以想象这个彼得要向一个罗马百夫长哥尼流讲到或者传福音的那个光景，怎么回事？那这是彼得的困境。但主降生带来了更新改变，福音临到万邦万民。当彼得被百夫长哥尼流邀请来之前，神透过一个帕子天降的异象来提醒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使徒行传10:15。从此以此来提醒基督的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到底是谁要救人？是谁在救人？是复活的主啊！看看彼得是怎么在哥尼流面前介绍的。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来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经文36-38，比这些外邦人面前见证耶稣的时候，仿佛一切就在眼前发生，并不是已经过去的事。如果是谈过去的历史或任何逝去的人物，观点是不一样。耶稣不是虚构的人物，他是活活的救主啊！ 如果耶稣传和平的福音以及释出医病赶鬼是过去式，不再发生，那么彼得是怎么在圣殿的美门口对那生来是瘸腿的人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如果耶稣死在坟墓里，彼得为什么那样做？耶稣没有办法带来复活的大能，为什么彼得那样说？何况这个人就真的跳起来行走，就走着跳着随同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进到圣殿里面敬拜。姐妹们，这是明显的神迹，马上在耶路撒冷引起了轰动，众人聚集过来，给了彼得第二次讲道的机会。然后信主的人竟然高达5000人，使徒行传4章第3节。如果有人要研究演讲术或者是讲道学，一定要来看彼得的讲道，因为他太有能力，太吸引人。现在的大型布道会，不管请哪一位有名的讲员，能够在一次的聚会里面带领5000人决志信主吗？你讲了什么？彼得你说了什么？得有什么炽热充满能力叫人充满盼望的见证？在使徒行传3章14到16节，这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用我的声调，用我的情感来表达彼得在那个时刻所想，那个时刻他所感受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他为一位复活的主做见证。我们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中间全然好了。你听好，他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他把荣耀归给这位复活的主。你们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一切的荣耀不归给这位复活的主吗？生活能够存留，我们能够经历神所为我们预备一切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站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难道不将一切的荣耀颂赞能力都归给这位复活的主吗？彼得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演讲术，他只是单纯地为着复活主做见证，那许多的人会受感动接受，实在是神要救他们，复活的主拯救他们。第二件事情，彼得要传福音给外邦人，不但要明白神救人的计划和心意，他也要明白福音的核心就是受死并复活的救主。新约圣经的每一本书，每一卷书，哪一卷书不是为着复活的主在做见证？请你告诉我，在古代的抄本里面，特别是单行本的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每一卷书，都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 evangelist， 福音者马太，传福音者这个传福音者的见证，或者是传福音者马太、传福音者路加、传福音者约翰等等这样的标题，他们全部不是在为自己做见证，乃是在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认为神的救恩是圣经信息的核心，那么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从死里复活，就是这核心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彼得对罗马百夫长哥尼流的和他的家人传福音，没有用什么高言大志，也没有把旧约的历史说一遍，或者谈谈什么宗教心理学的理论，他只专注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也是保罗的关注和信息。教会并不容易牧养，也不容易教导。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的2章2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你认为保罗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死的基督吗？ 是一位复活的救主啊。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把彼得的话铿锵有力的记载下来，在今天经文的39-41节那里提到，他在犹太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你现在又注意到了这个见证这个字又出来了，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你听好，要为他做见证。如果不他做见证，今天我们在做什么？彼得和当年的门徒们在看什么或见证什么呢？这些在他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耶稣真的死了，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真上帝，完全拯救我们。彼得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10年后向哥尼流的一家传福音，他的表达是既新鲜又特别，仿佛一切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是刚才的事。在第一世纪的60年代初期，也就是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的20年后，彼得写信给巴勒斯坦以外的基督徒，就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彼得前书1章1节，他不犹豫地坚持30年来所信所经历的。他见证耶稣复活30年。你信耶稣，从你开始信的那个时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那一刻，你很火热，想要去传福音，想要去见证这位复活的救主。但是，我想请问，10年后、20年后或30年后，或者是在你人生当中遭逢一些特别的患难、特别的困难、特别的困境之后呢，你是否还是坚持所信，要来见证这位复活主？到当时的教会其实大遭逼迫，尼禄当时是罗马皇帝，他对基督徒非常的不友善，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后彼得在他所写给这些地区的基督徒、这些弟兄姐妹的书信上面，在3节他就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你听好，他强调耶稣的复活，生了我们。这是在见到耶稣复活之后，至少30年以后所说的话。福音的核心啊，也是基督徒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马丁德在1522年解释彼得前书1章3节的时候，路德他就这样说过：要传福音的人必须要直接传讲基督的复活，若不传讲复活，就算是使徒也没用，因为这是我们信仰最主要的部分，这信仰的内涵有自己的重要性，若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安慰，也没有盼望，一切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以及他所受的苦都变为枉然。这件事情，彼得见证复活主，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都要来见证这位复活主，这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使命。他真的复活了，他过去活着，他现在活着，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未来他还要荣耀的再来。是的，弟兄姐妹，他活着，他也要我们把这大好的消息传出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如果连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都在传扬这位奇妙的真神，我们这些经历救恩的人岂可闭口不言呢？但是教会行传更是传扬复活救主的行传，任何人都会说能够阐明这卷书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主耶稣亲自的吩咐，在使徒行传1章8节。我想 我们大概都会背，对不对？不会背你就打开圣经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好不好？跟我一起背一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听好了，这是大使命。大使命是要做谁的见证？做这位复活主的见证啊！但是我请问，这个见证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严谨的翻译不是做见证而已，是做他的见证人。英文这个字 martyrs 其实是从拉丁文过来的，但是你知道这个字的原意是什么吗？见证或者见证人，我们一般英文喜欢翻成 witness。 仔细去打开英文的字典，你就会发现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殉道者。弟兄姐妹，一个愿意为他的所信、所爱、所坚持的而摆上代价，甚至付出性命的人，这样的人叫做殉道者。好了吗？愿意为主做见证吗？做复活主的见证，这是主所给的大使命。就算在那外邦统治者罗马人面前，彼得还是重申这从主所领受的使命。在经所读到的经文42-43节那里，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都是这使命的领受者，我们不好好传扬这位复活的救主吗？上个月27号，距离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穆斯林人口、穆斯林教徒占总人口97%的国家，突然在全国的第二大城拉合尔一处公园里面发生爆炸。自杀炸弹客利用基督徒聚集和聚会的时候，在其中引爆身上的炸弹，导致72个人死亡，其中有29个是孩童，有300多个人受伤。上个月发生不到一个月之内的事情，组织的分支团体自由人会已经宣称犯案，并且明确地表示这次攻击是针对基督徒。那基督徒虽然占全国人口比例非常低，但是还有200万人，比台湾的基督徒还多，但是多半生活在受到歧视和压迫的环境当中。根据调查，目前全世界每年因基督信仰的缘故而死亡的人数竟然可以高达16万人。资料是我从 Guidano 这本书里面他写的讲道学的书里面所看到的。我想圣经人为着基督信仰的缘故而被逼迫致死的人竟然高达16万人。哎，不是第一世纪，是第21世纪啊！现在这些活在自由乐土上的人，竟敢或竟然不敢或不愿传扬复活救主的名吗？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姐妹，你信这话吗？彼得、保罗和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们只是单纯的相信福音的大能，见证复活主，神就大大的使用他们。你也愿意被神所用，使你周遭的人得救吗？复活主不必等到复活节，也不必等到安息礼拜，这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信息。让我们好好的为复活救主做见证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今天早晨用你至圣宝贵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是的，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他的复活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主啊，让我们每一天来见证他，每一天 来活出这荣耀美好的生命。主啊，在这个世代，把福音带到每一个阴暗的角落，带给每一个需要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见证，成为见证人。主啊，让这个世代因着你复活的大能，因着这位复活的救主而满了盼望。我们谢谢你，亲爱的恩主，谢谢你这样的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将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